欢迎大家来到小林家的院子第四期。这期主要我们想来聊聊马主播在英国驾考的经历，
以及昨天第一次租车旅行的经历，
所以就是驾考之后的经历。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在中国十年之后录的第一期播客，祝大家都过了一个好年，
希望大家万事如意，恭喜发财。
嗯，马主播呢是从去年十一月份开始正儿八经的练车的。
对，我应该是在去年九月份约了去年十二月份的驾考。
八月份
哦，我们在去年八月份就约的十二月了。
对，
嗯，对，这就是英国驾考的难处，你得约很久以后的驾考，
然后历时了半年的时间，然后马主播通过了考试，耶！祝贺马主播。其实马主播通过考试的时间有可能可以再快一点，对吗？
对，主要就是英国这套系统吧，不是很便利。最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是约了几个月之后的驾考了。
嗯，
可是当驾考还有可能两天要来的时候 ，DVSA 就是负责考试的政府机构突然就给我发邮件说我的 examiner not available，
嗯，
也不告诉我为啥，但总之就是说给我把考试取消了。然后他还算有点良心的把考试给我又重新约上了。如果让我自己约的话，我可能要在去年的十二月份就要约到四月份左右吧，但是他 DVSA 给我约的话就给我约到了今年的一月份，所以差的不是那么大。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横跨了圣诞还有元旦的假期，在那段时间里面所有的教练都在放假，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磨车，所以回来以后又再花了一些时间才去通过考试。
不过不管怎么样，也算是在大年初二的时候那一天通过了考试，为新年带来一些好兆头。
对，是一个很好的起步。
然后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在昨天去租了车，然后去开到了高速公路上，然后出去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开始也放了马主播在练习驾考的时候经常听的三首歌之中的一首。
对，奥特班来自Kraftwerk，
标准的德语。
其实从来没有听过德国人说。
嗯，马主播在通过了这场全世界公认的比较难的驾考之前，其实在国内是有挺长时间的开车经历的，好像。
哎，我都换了一个本了呀。
哦，是几年换本？
好像是五年换一次。
哦，
五年，应该是五年吧。
了解。
嗯，但总之就是至少是换过本的老司机了，明面上看。
嗯，你当时在国内学车的经历怎么样，或者开车的经历？
嗯，学车可顺了。我当时就是像大多数小孩一样，高中毕业以后就直接在那个很长假期里面学开车嘛。
嗯，
当时还挺好玩的，就是前一脚跟同学在高中道别了，然后后一脚在那个开车学校又和大家就相见了。
又开始当同学了
啊。我们报的就是可能是专为我们这种很长假期的人设计的速成班。在国内的驾考是有四个考试嘛，科目一、科目二到科目四，其中有一些比如科目一考完以后要多久才能考科目二，除去这些要等待时间，我们所有的上课应该就是在一周之内结束了。一周之内就跟上班一样，整天整天的在开车。然后教练也都特别好，也不是也都特别好，我只有一个教练，教练也特别好，他是很不着急，然后很耐心，然后吃的也好。我们那个驾校里面还有个小动物园，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在国内的考试就很好。
嗯，你觉得它的总时长就是你等于学了一周七天？
对，
每一天都像比如说上八个小时的课这样？
应该是吧。
哦，那所以其实总学时也就是四五十个小时这样。
应该得有了，我觉得。
嗯，了解。我只是在想，因为你感觉一周时间与你两三个月的时间对比，感觉还是蛮大的差距。但我想到你现在是因为全职工作，在偶尔一周开一两次车，所以其实时间平均下来的话，有可能两个地方的总学时其实要求差不多。
是的，我在这边考试，那个其中有一个教练也说 DVSA 的推荐好像是四十小时学习时间。
是的是的。嗯，
我最后应该是用了二十多小时，我觉得。
这是在你有基础的情况下。
这个基础，说话感觉，哎，可能还是不是很牢吧，因为我号称是老司机了嘛，但其实开的并不多。尤其是我在国内，可能前两年就没有怎么开过车，我是在大三的时候才频繁的去开车，从家开到学校，然后我们在就是一个郊区上学，所以就还比较远吧，应该是开车一个小时到。
嗯，
一个多小时可能和昨天也差不太多那种感觉。然后除去这条线以外，我几乎就没有开过其他的线路了，所以我不是那么的熟悉开车。而且我感觉在国内开车和在英国开车还挺不一样的，所以在这儿学那个20多小时也不能说是在有基础，也就是
只是在就是使用这些方向盘了解车。
对，我只能说我摸过
好的，但是不算是那种特别了解道路规则啊，或者
这可不能乱说，宝宝，我还是了解道路规则的。
我是英国的道路规则嘛，
啊，确实确实，
就这些一套系统都要重新学习。
是的，是的。
比如说在国内就没有那么多的 roundabout。
对，国内我只开过一个 roundabout。
了解，所以你觉得国内和英国在开车或者你在学车上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哎呦，最大的区别可能还挺难说，因为区别还挺多的。
嗯，
你像首先说比较简单的区别吧，英国这边只有两个科目，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
嗯，是的，
听起来似乎是简单了。理论考试呢，我觉得在哪理论考试都很简单。哎，不，国内好像都是选择题啊，我有点记不清了。英国的理论考试也有一些选择题，但它还多了一个这个 hazardous perception 的题目。
嗯，
给你放一段视频，然后在你感觉要出危险的时候点击屏幕，比如说是有个行人要出来了，或者是有一个救护车要疾驰而过什么之类的，你需要点一下屏幕。这是在英国的理论考试和国内的理论考试不同的地方，但不管怎么它都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
你只需要去复习一小段时间，去主要记忆就可以，对吧？
对，你也可以刷题，我就刷前天晚上刷一下题，然后就第二天早上去过了。然后它的难点其实是它的道路考试。
嗯，
国内的道路考试分成两个，科目二和科目三。科目二就是所有的 technique 坡起啊，然后什么走 S 弯啊，然后停车什么之类的，侧方停车、倒车停车之类的，在国内简单是科目二。然后科目三是在驾考道路上行驶。驾考道路，我的那个驾校反正那边没有很多车辆，而且那个路线也比较短，所以那个科目三很简单，比科目二简单要多了。英国这边的驾考呢只有一次，所以它其实包含了各种的 maneuvers， 然后还有正常的道路行驶。然后也因为英国这边的道路比较紧张吧，很多情况下也可能爱丁堡比较紧张，可能伯明翰什么之类的会多一些道路。爱丁堡这边基本都是两条道，就是你自己这个方向只有两条道，然后左边的道是在公交车道时间你还不能用，然后反正总之就比较麻烦。然后在英国这边实际考试的时候，考官会随机的要求你进行一些停车的操作，不像国内全部都好，它是抽查。嗯，我觉得就是在正常的比较拥挤的道路上行驶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在国内和英国都没有考过驾照然后我其实挺疑惑的，比如说你在英国这边，我有幸跟马主播一起去练过两次车，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教练他们可能就会说你要走这条道，你要走那条道，然后这条道有可能是完全随机的，你之前没有练习过，或者他没有一个专门的考试道路，就他可能是这个区，
他其实是有考试道路的。
OK，
我可能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推荐一个 app， 那个 app 里面记录了各个考场的考试道路，但有的时候考场可能会新增一些考试道路，没有在那个 app 里更新。我觉得小宝和我一起练车的时候，之所以经常我这个这样拐那样拐，可能还是就是除去考试道路以外，那个教练喜欢让我走一些他所谓的 good driving 的那些道路，就是也有一些可能的情况，比如什么环岛呀、bus lane 之类的。
就是考试道路的话是有很多条是吗？特别多。
我所在的考场是 Musselburgh 考场，它有18条，在那个 app 里面有18条。
OK。那在国内呢，国内会有这么多的道路吗？
我在国内那个考场就只有一条。
对，就是我一直没有印象是比如说我国内的朋友告诉我们他们抽查到了一条不会的或者怎么着，就感觉他们都是已经对那条路非常非常熟悉了解的情况下，然后就过去考一下就行，感觉固定的道路。我觉得这个感觉对我来说听上去像是一个很大的差别，然后也可能会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带来。
嗯，可能因为这边也是分考场的，因为像 Phil 我的一个教练告诉我， 在联邦南部有一个叫什么 Haddington 还是什么，
嗯，
它好像就只有七条考试道路，
嗯，
然后每一条考试道路还也都相对比较短，所以你可能在十个小时的练习之中就可以走遍所有的考试道路。
了解，反正这样子考下来的话，是不是感觉国内的会相对可控一些？
对，你像国内我经常见到专门的牌子，就说考试道路什么怎样怎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即使它是在真实的道路上，它还是相对比较封闭的那种感觉，它不像在这边，
嗯，
虽然也是在郊区，但是郊区车还挺多，哎，我觉得主要英国就是路比较少，
嗯，然后我就觉得英国那种不确定性，
对，不确定很大，
比如说今天下了大雨，然后比如说今天早上车况特别差，就刚好赶在了早高峰的时候，比如说你遇见的考官他并不是一个会给你很清晰指导的人，比如说 whatever， 就是很多就是感觉这种你在考试你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运气不好没有通过这次的考试。你觉得在国内考试的话这方面的情况会存在吗？
我只能说我的那考场因为他当时的考试到了，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描述过来，因为就很简单，
嗯，
一个方向可能有三四条道吧，然后你在这条道上一直开，开到考试道路尽头，掉个头，从另一个方向走，然后走过去，再可能过一个红绿灯，然后再拐个弯就又回考场了，就仅此而已。
嗯，所以感觉大家说英国是最难的驾考国家之一，可能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包括我们了解到，在英国驾考的 pass rate 其实是比较低的，它没有那么多的考场能超过50%。
嗯，爱丁堡有两个考场，一个是我在的 Musselburgh， 一个是 Kerry， 两个地方好像都是40%几的通过率。
对，然后这依然包括了很多人有多次尝试。我们竟然在小红书的帖子上面看，有人考5-6次，就是也并不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案例。所以就是如果你再去把这些考过很多次的考试的人计算进去，40%多是一个很低的数字，它不是你第一次通过率，
嗯，
对吧？
嗯。
所以感觉，嗯，再次祝贺一下，还是挺厉害的。
谢谢小宝。
嗯，
但是如果真正厉害，应该第一次就过了。哎，可惜。
那你第一次是怎么回事？
啊，嗯，我第一次我还挺喜欢说到我第一次的，因为就我第一次驾考失败，是因为我看见了一个左转的箭头绿灯。
嗯，
一般来讲，箭头的绿灯是告诉你你可以直接转弯。
嗯。
不用看任何的方向，因为英国这边它没有让你在左转或者右转的情况下可以不用看灯的法律，
嗯，
你不管怎样转都要看灯，所以如果前方出现了箭头的绿灯的话，就代表这一套交通灯已经让其他的方向的车都停下来让你左转或者右转了，
嗯，
但是我在当时驾考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左转的绿灯，然后考官让我左转，我就直接左转了，我忽略了左转绿灯后面还有一个 give way， 也就是在国内的让的标志，这就很不符合直觉嘛，因为你已经看到一个绿色的箭头了，你下意识的我就以为我可以不用管其他的车辆，但其实啊，那个绿色箭头只是告诉你左转的人要走这个车道，然后那个绿色箭头它其实是人行道的那个绿灯，就是它那个绿色的箭头是一直有的，如果有人要过的话，它一摁这个灯就变红，所以说它真正让你过路口的还是后面的那个让，然后我没有注意到那个，所以就挂了。
嗯，
最开始我感觉你应该画一个左转的箭头，然后在这个灯还是用正常的绿灯就会好一些，因为带箭头绿色灯就太让人想到你可以直接左转了。
嗯，
但后来发现这个设计在各个路口还都有，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还是因为不熟悉吧，不过还是觉得他这个设计挺烂的。
嗯，然后但是你第一次考完之后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第一次考完之后其实很受挫嘛，细数我这25年来的经历应该是我第一次考试失败吧，就考试不通过，
嗯，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英国驾考的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实在太多了，所以即使我觉得你已经准备的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出现，然后所以我当时没有觉得这真的是应该被算入你考试失败因为主观原因失败的案例里面。
不管怎样，反正事情发生了。不过有趣的是什么呢？嗯，考完第一次考试以后，我的第一次练习，我感觉就今天很放松，
嗯，
就特别放松。你像之前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插嘴啊，就我感觉我这英国这边教练还挺不好，因为英国这边也不能说英国这边教练不好吧。我在英国有两个教练，一个是本地人 Chris， 一个是希腊人 Phil， 就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他不怎么说我，但是那个 Chris 啊，就感觉他虽然在开车的时候不喝酒，但我感觉他应该背地里是个酒鬼那种样子，他就总是会激烈的抨击我。和他开车的时候我还挺容易紧张的，但是第一次考试失败以后再和他开车，我就感觉哇好轻松。
而且我觉得第一次考试之前他可能就觉得你没有练习好，但是他第一次考试的时候觉得你开挺好的。其实
对，第一次考试我错误挺少的，其实我第二次通过考试的时候好像有四个 minor faults，
嗯，
第一次就只有一个，然后第一次的教官也说他其他方面没什么可说，因为他觉得我的 driving 是 perfect 的，除了 serious fault。
嗯，然后 Chris 就好像对你信心大涨。
对，后来我报了第二次考试以后，我其实又稍微有点紧张了，然后但是、
Chris 就一直催着你去考试。
也不是催着我吧，他就感觉我必过。
嗯，特别有信心。
对，之前其实他经常就有点阻挠我，还希望我再
延迟一些。
对，
然后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跟着马主播有一次开车，就是 Chris， 那我觉得他确实情绪挺不稳定的，然后就那种他会说他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就类似于这种话，然后或者说你没有注意力什么的。
嗯，
我觉得 Phil 就是会冷静特别多。
哎，这些都还好，他后座有个人，他说的还没有那么狠呢。
好吧。
嗯
嗯，然后 Phil 就明显会冷静、温柔，还有个小黑板一些。
对 ，Phil 就好很多。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是因为母语者和非母语者的关系，母语者就总有天马行空的方式去讽刺你。
好的，不管怎么着，我觉得你在国内的教练好，可能会让你对国内的教练整体会评价比较高。然后我也知道，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在国内学车的时候，教练也会经常骂他们，他们还得给教练送烟。
嗯，
不管怎么着，就是这边的教练是不是通过驾校请的，这点我觉得挺烦的。因为怎么说，就是国内你去找一个机构，然后他就给你安排妥妥好，
是。
然后这边的话，你就要去谷歌上面，然后去找啊，比如说 driving instructor near me， 然后你就要一个一个去打电话联系，这点我觉得还挺不好的。
嗯，其实英国这边也有驾校，但我觉得可能还是就单干的人挺多，所以
没有规模，然后你就要去跟驾
校。哦，而且还有可能因为教练比较少，所以他们就是抢收获，不是像国内似的给你分配的。
嗯，然后第一次驾考失败之后，
小马
又重新得再练一段时间的车，他把第二次驾考的时间定在了很远之后，六月。
对，其实让我思考要不要第二次驾考的是因为 Chris 在第一次考试结束之后跟我说，其实他的学生都是觉得自己准备充分以后才去选择的考试，而且他的学生几乎都可以选到两周之内的考试。这和我最开始想的就不一样嘛，因为我听说英语考试你就要很早约，像我一样在八月份约到十二月的，所以我想如果不需要等很久的话，我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嗯，
这个具体操作方法就是你先约一个你能约到的驾考，然后经常登录他们的驾考预约系统里面去刷有没有别人放弃最近的考位。我现在一月份约的是六月份，然后我下了一个叫 testy 的程序，它不用付费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比较近的考位，然后我写了一个优厚的脚本，可以直接帮我填我的考试信息，就可以更快登录进去。
嗯，
所以在两周之内吧，应该也是两周之内，先把它移到了五月，然后四月，然后一下子就移到了一月份，就是我在一个周一遇到了当周的周五，然后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有点紧张起来了。
嗯，
听起来很好是吧？
听起来很好是吧？
很顺利对吧？
很顺利对吧？听上去四天之后就可以参加考试了，一切都将结束。
是的，然后我周四醒来，打开我的工作电脑，发现了一封经理转给我的邮件，告诉我周五不要来办公室上班。我想周五我也没有想去办公室啊，你给我发这个干嘛呢？
嗯，
然后我仔细阅读邮件才发现，哦，原来是话说一个 Storm Elvin 要来临了，说什么 25年来最凶一次风暴，红色警戒。之前我在苏干都只经历过黄色，还是琥珀色。
嗯，安排。
对，然后给我整挺紧张，然后想那咋办呢？那我这个驾考会不会有问题呢？我驾考是周五的9点钟，
嗯，
然后红色警戒是周五的10点钟，驾考一般需要用40分钟，所以正好不是在红色警戒的时候。我就很纠结，那我要主动取消吗？我主动取消的话，我就首先是因为驾考在3天之内，所以我不能退款。然后如果自己取消，我自己再约的话，我可能就得约到7月份、8月份的考试了。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等 DVSA 给我取消，他们取消的话，我不用掏钱，然后他们能可以给我约到比较近的考试，他们可以给我加一个考位。
嗯、然后那个周四晚上等到6点多了，我们还没有听到任何的关于考试要取消的信息，马主播就很紧张，因为第二天早上就要考试了，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以及就是他的在英国考试的话是需要用教练这边的车的，然后他的教练当时也就是持一种不赞成的态度，就是第二天早上都要有大风大雨，然后要考试显然是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却并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就不知道明天早上要不要出发。
最离谱的是啥呢？就是我手机都收到了英国政府的那个紧急通知，就是不是通过短信什么之类的方式，就直接手机弹窗，然后放具体的铃声，告诉你明天不适合开车，因为路上会飞那种什么废墟什么之类的。然后 DVSA 任何消息都没有。
对，然后当时也所有大学都会说非必要不出门，停课停学，所有的工作都要 work from home。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在等待 DVSA 的消息。不过好在最后也是等到了。
对，他取消了我的第二次考试。这是我唯一一次为考试被取消而感到开心的。然后还好的就是约到了不远的将来，也就是2月1号、2月几号忘了，反正就是大年初二。是一个周四，我第一次考试也是周四。
回旋镖。
嗯。
然后所以那天早上起来感觉天气非常不错。
天气非常不错在冬天其实是一个问题，天气非常不错的意思就是有太阳，但是在苏格兰的冬天如果早上有太阳就意味着你在开车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方向你看不见路。
好吧，我早上起来感觉啊有太阳，感觉心情也很好，然后马主播感觉考试应该路况也会比较好。
嗯，那次其实真正的好运是碰见一个挺好的教练，不是挺好的考
考官。
对，英国考试还是比较吃考官的。我的那个教练他其实第一次考试他觉得自己就做得特别好，他20多年以后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考官让他挂了。然后我碰到的考官比较友善，他会尝试着让我去放松。就虽然我第二次考试不知道为什么比第一次还紧张 ，minor force 比以前更多了，不过又给我过了，因为我没有 serious force， 不管怎么样过了，挺开心的。
嗯，然后因为第一次考试，我当时在家里上班，然后马主播考完试之后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然后他就垂头丧气的回来，他说没过没过，然后我就安慰了一下，然后第二次我一看哟已经1个小时了没有回来没有消息，我以为要就是垂头丧气回来说又没过，然后我都觉得哎呀我好难过，就是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我开着会的时候马主播回来了，然后探了个小脑袋，然后把他驾考通过的那个证书给我展示一下，我就很开心。
嗯，对不起，当时考完之后可能是太放松了，然后就忘了跟小宝报喜了。
好呢，
说到驾考，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我在英国这边练车的时候感觉和国内不一样，我就可以拿出来说一些。
嗯，
最不一样的肯定就是方向不一样嘛。我在国内虽然说是开车开的不多吧，也还是比较的正常的，
左边，
对，就是坐在左边然后开在右边。我说正常就是就还是会开在路上的，但我在英国这边开车第一次开车左转的时候就后轮转到马路牙子上了，因为这个距离感嘛，你换了方向这个距离感就要调换，就挺难把握的，这个肯定是最直观的一个不同，但其实这个很好克服，第二次就没有这样了。但偶尔，而且我觉得也许可能好点的司机他即使换方向他也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这是最直观的不同。另外一个不同我觉得就是还挺有趣的吧，就是他这边比较讲 priority 的事情。 你像国内我路过路口的时候，即使我是在主路上，我还是稍微会注意一下，因为可能有车要出来啊什么之类的。但在这边，我前几次的时候，我路过路口的时候稍微有点放慢速度，Chris 就赶紧说冲冲冲冲，加速加速，让我直接过去。因为他说就是考官希望你知道这个优先权，如果你在你自己有优先权的时候放慢速度的话，其实反而可能造成事故，因为就其他的车辆或者行人之类的，他就会误解你，
嗯，
他就会可能反而做出一些不安全的事情，比如说从辅路的车就直接进来什么之类的。
我们有朋友在考试中挂，就是因为让了别人三次，是吗？
对，然后他再也不考试了，他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觉得尊老爱幼，难道不是传统美德？
啊、是，
礼貌谦让，
是的。然后另一个和国内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说限速20、30、40，
嗯，
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到20、30、40。
对，这点让我特别理解不了，在最开始，就比如说他限速60的话，你就一定要开到60。
是的。
我想着限不是 limit 就是你 up to 这么多吗？
它其实有两个限速，就是蓝色的圆形牌子是限低速的，但目前还没有碰到。
对，但是你一般你说限速
是
就是我是要限制你到这个速度，那就是感觉说小于等于多少 should be fine， 但是它就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说你一定要到这个范围，就比如说60就是要60左右的这个范围里面。
哦，对，我觉得又想起一个可能原因啊、
嗯。
我之前说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英国路比较少，就是一个方向两条道，我就算是比较宽的一条路了。所以如果你比较慢的话，后面所有车甚至可能就影响全程、
嗯。
然后英国本身也不大，你可能影响全国，然后就都给你拖慢了。嗯，然后可能就安全。如果大家都是同样的速度行驶，可能是比较好的。但我突然想到，可能还有另一个解释，就英国这边的速度。它的单位是 miles per hour，
嗯，
英里是比公里大的一个单位，一英里等于1.6公里，所以你可能在英国的这边限速差一，在中国那边差的是1.6，如果你差了一的就差挺多了，所以你最好还是比较接近。
但是在中国，如果它限速40的话，你开20是没有问题的，对吗？
我其实不知道，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考虑过限速的事情，就是。我在国内开车几乎每一个地方车都比较多，我就跟着前面车保持一样的车速就 OK 了、
嗯、
然后在高速公路上我也不会考虑限速，都是用导航软件提醒你哪有限速摄像头，只有在限速摄像头之前才会降速。
嗯，我觉得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这样来看英国的限速它的限速范围是比中国更严格的，有可能啊。
嗯，
感觉也算是，就不能说好不能是坏，但是有这样的规定也还对于路况会有一定的好处。
嗯，可能是吧，我觉得起码大家应该都是在一个速度区间里面。
你知道，我就觉得想到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中国限速40，就每个车你在法律意义上都应该开到40左右的速度，对吧？
嗯，
如果是用英国的规则，然后中国如果一堵车，所有车都开始违法。
哦，对对对，是是，有的高速公路上还会堵车呢。
对啊，然后就开始违法所有车，然后就法不责众，就感觉可能也是因为不同的国情。
对，国情肯定是要有很大份额的，路少，然后车也少，可能就是有这样的。
还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个点。
对，说到速度，其实还可以再说一下导航的事情，因为我在国内速度基本靠导航软件来告诉我们，甚至车道也是靠导航软件告诉我的。但在英国这边导航软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不怎么用谷歌的导航，国内一般用百度的高德嘛，百度高德在这儿的对位应该就
谷歌地图，
英国这边基本都是用 TomTom 还有 Garmin，
就是他们等于说用了另外的导航软件，
对，就不是那种手机地图自带的。然后这两个软件吧，他们英国很多人用肯定是有道理的，但我觉得他们就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限速信息总是不是很及时更新的。考官在那个 independent driving 之前说你不要看上面的限速，因为上面的限速不准确、
嗯、
然后教练也告诉我不要看车里的还有导航软件的限速，因为限速不准确，但国内就是准确，尤其是限速摄像机的位置很准确，
很准确，是的，甚至就他们会说前方多少米有车怎么怎么着。我最开始关注国内导航的时候，我就觉得感觉好厉害，他们知道前面的车速是多少。
嗯，
可能就是通过一些，
因为前面的车也在用他们的导航。
嗯，感觉挺好的，联网。
那这边也许应该可能得是联网的吧，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限速就 就很让我困惑。
嗯，还有什么不一样呢？
环岛很多，开始播放环岛，
开始播放环，现在有请大家来听环岛。
应该都听过环岛这首曲子，因为它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经常被用于 To Be Continued 的配乐，因为它的流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JoJo这个动画在每集的最后放 To Be Continued 的时候会放这段音乐。然后我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对这个环岛从哪条道进去，然后怎么打灯什么之类的比较困惑，所以我最开始对它有一恐惧心理。然后我战胜恐惧心理的方式就是在家听环岛这首歌。还越来越感觉环岛这首歌啊，越来越感觉环岛这首歌很精致，然后后来就感觉它太精致了，它那些层层的堆叠，其实你能，我不知道它当时有没有音乐软件，但你能想象出来，它如果有音乐软件的话，它得有好几个 track。后来感觉听起来就有点累了，因为它太精致了。英国这边环岛哈太多了太多了，你像我们昨天，好像下了高速公路，
连着几个，
对。连着好几个环岛，咱们那个还是在几个环岛之间有一定的往前走的空隙的。
嗯，
好像英国是有那种就是环岛紧接着环岛。
哦，数了。
然后这种环岛其实难点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在进入环岛之前选你的车道。英国这边，如果你忽略环岛，你往前走或者往左走的话，你一般来讲是选左道。 然后右转靠右道，但比如说这个环岛没有右转道的话，那可能就是左道只能用来左转，右道只能用来直行。但如果你不是很熟悉这个地方的话，你就需要很谨慎的看前面的路牌，然后有的路牌会被树给挡住，然后有的时候车比较多的话，哎，反正就是不是很方便。然后你进去打灯的话，比如说你要左转，你要打着左转灯进去，然后左转灯出来，然后如果你要直行的话，你要走左道，但你和左转的人区别就是你一开始先不打左转灯，你要出去才打左转灯，然后你要右转的话，你就要一直打右转灯，直到你要找到自己的出口，你再打，或者说就是官方话说就是路过最后一个出口，最后一个你不出的出口，然后先打方向盘，再打左转灯。反正这套 你听起来是不是感觉还挺繁琐的一套流程？
感觉像做了一套数学题。
对，其实可能我的表达比较繁琐，但它确实就挺繁琐的一套流程。
嗯，
要命的是它经常出现。不过还好我没有遇见那种几个环岛紧贴着的环岛，
嗯，
超级螺旋环岛。
幸好你不在法国。
啊，对，好吧，法国有最多的环岛，
全世界最多环岛的国家。
因为这边还有另一个环岛，就是交通灯控制的环岛，它可能更方便，因为你交通灯控制以后，你只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就可以了，到了正确的道你就一直沿着这个正确的道开，等待交通灯你就出去就可以了。但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还是不熟悉一个地方的话，你最开始不是很能清楚你在何时变到正确的道上，
未解之谜。
也还是能通过交通牌的线索还有可能经验然后来猜测吧，我觉得。但说实话，对，我这种
开错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啊，开错你就接着错，你就不要尝试去就是
换。
对，不管是在考试过程中还是在实际行驶过程中，就都是你开错了你就接着错的走，你别想着换。我好听朋友说有一次好像有人在国内开车，然后上高速公路上开错了道，然后他在高速公路上倒车倒回去了。
爸
爸？哦，是你是吗？对不起。
我爸爸之前干过这种事儿，肯定。
但反正在英国这边就不要干吧，英国这边还是
不是就是国内的高速，我记得那个是我爸妈如果一直开下去要往前开200多公里才能开回，其实回去过年来着。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选择道路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吧，还是尽量在出发之前或者尤其考试之前多次的去熟悉。然后车道这个事情，英国这边我说的基本就是两条道了嘛，两条道算多的。像国内其实你用哪条道无所谓，你越靠近中间就是栅栏的方向，你的速度越快，然后你越靠近外面你的速度越慢，这是法律规定的。但英国这边就是一样的限速，因为它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而且它的交通规定是你只能开左道，除非你要超车。在高速公路上也是两条道，默认情况下你只能开左道，但也确实有人一直在开右道。
对，好的。
但一直开左道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
你在城市内部只有两条道，但是左道是公交车道，你就开右道。但是因为默认情况下是开左道的，所以一般来讲右道是要右转的。所以如果你要在公交车道的实行期间内你要一直直走的话，你就要在右道上开，然后在路口赶紧变到左道，然后变左道开过路口，然后再赶紧变到右道，然后再开左道，就很繁琐。
哦，我觉得那个什么游戏可能会对你在英国开车有帮助，就那种，
哦，地平线吗？
哦，或者赛车游戏，就它让你一直换道，然后吃金币。
还挺少见到吃金币的赛车游戏吧？一般赛车游戏都是一个，
哎，我玩的不是那种地平线那种高端的，有特别漂亮场景的。就比如说啊，地铁跑酷就是那种跑酷游戏，你要去吃金币，然后你要赶紧躲开那个下面的陷阱，是吗？
行，某种角度上讲，我觉得可能在哲学意义上是统一的，反正就比较繁琐。
嗯，
尤其是车多了就比较难操作。
嗯，昨天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到昨天啦？
嗯，是的，是的，昨天还挺常有这样的感觉的。昨天开车，我们是租的辆车，所以其实车的手感就有挺大的一个问题的。不熟悉吧，应该是。车不熟悉，然后路也不熟悉。
最开始两个人找不到灯，两个人找不到就是各种调试的按钮。
是。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导航。然后我其实觉得国内导航它因为在正常的那些路上也会告诉你走哪条道嘛。
嗯，
昨天其实最让我困惑的一点是好像是有一条路它有三个直行的道，但可它前面怎么说呢，就是你正前方是一个建筑物，所以你要么是朝稍左一点直行和朝稍右一点直行。
哦，
但这两个还都不是转弯，
都是直行，你其实并没有在一条路上转弯。
对，它同样是直行，但是是两个不同的直行。
嗯，
但是所有的那个车道上都是画着一样的箭头，然后就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但如果国内的那个导航软件肯定就会告诉你从右往左数第几条道。
嗯，
但这边它就不会，你就需要你靠你的直觉，靠你的感觉哪边的路宽点。这是我当时开车的感受。
嗯，
但其实等我回来看了一眼地图的那个卫星界面，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开车，可能也可能因为下雨，我就没有注意到其实箭头前面有那个路的名字。右边两个箭头是 A720， 左边的箭头是 A700。 就其实它设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我们这种可能不熟悉路的人，对，也不能不熟悉道路系统吧，就只是不熟悉这一块道路的。
但是如果你熟悉道路系统的话，你就知道它即使这样子的话，它也会有两个路标会指引你。
哦，确实确实，
因为他不可能就是假定任何一个英国人他们都很熟悉他们开车去旅行的地方吧。
嗯，是的，但我觉得这其实对于广大英国群众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经常在 YouTube 上看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在备考期间啊，看一个讲开车的频道，那个频道就专门做了一期视频讲如何在你不认识的地方上选择车道。就这个事情我觉得他能出一个视频也说明对于本地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那个频道主是什么科切斯特还是什么哪儿的人
啊，
然后他专门去了布里斯托吧，
嗯，
去录制这些视频。好吧，也可能是我为自己的开脱，可能就是新手司机才会在意这些事情吧。
但是我觉得正是因为你是新手，你的完全新的体验其实还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已经是一个老手的话，他很熟悉这套流程，他就可能更看不清楚就是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你应该去英国交通局工作，
希望他能再多付点钱。
哎，太便宜了，咱不干。
嗯嗯，就基本上车道选择是一个我觉得不仅是令人困惑而且有些繁琐的事情。但还好，因为周末一般是没有公交车道的事情的，
嗯，
所以你可以就是两条道的话你可以一直走左道。
嗯，
哎，但其实说到车道，我觉得应该开车最好玩的点是在乡间小路上。乡间小路也是两条道，
嗯，
只不过这两条道各是一个方向的，也就是说其实一共只有两条道，不是说我之前说有四条道的车道。
嗯，
乡间小道一般限速60，然后同一个方向只有一条车道，两条车道之间没有任何的遮挡，甚至那个中间的路线都有可能没有白色的那个线，只是两丝铺沥青的那个自然的分界，然后又窄又快还蜿蜒，
嗯，
各种的 sharpened 什么的这个标志，然后一会儿又什么 blind summit， 然后哇，很好玩很好玩。没有一个人，嗯，可能也是有人开的比较慢吧，
嗯，
我好像有一次可能开的50吧，然后后面的车就趁着对面方向的车不在的时候就把我又超了，然后在雨天夜里面开60，在那种路上。嗯，
马主播一路都在抱怨说啊，这个不是限速30吗？这个不是40吗？我已经开到30了，他怎么还被把我超了？就是一路上都会这样说，我觉得太搞笑了。
是啊，那怎么我遵守交规反而就是被别人超来超去。不过那一段确实我50，我不对，我觉得下雨的时候你也不应该开到60啊，但反正就是还是有的时候有人在超我，不过我也有的时候在超别人，因为确实，比如说70路上他开50就有点过分了，我觉得。
嗯，哎，你说是不是大家考完驾照之后基本上都开守规法，在路上就是感觉只要昨天超过过你的车其实都基本上违法，因为马主播非常的守交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哦，昨天看他开车我有一个感悟，就是像马主播说的，就是英国这边的限速比如说30的话你就要开在30左右，所以他一路上都需要观察自己的速度量表盘，我就觉得还是一个挺费精力的事情，就你一路上都要那种就是保持一种警惕，就看自己有没有超速，
嗯，
速度有没有过慢，你需要一直有一些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我感觉还挺辛苦的。
嗯，是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一个好事，就我觉得现在让我反思的话，我在国内开车那段不顾限速的时光感觉其实还是有点危险的。然后我 认为以后如果多开车的话，可能也不会太经常需要把目光放到仪表盘上才能知道自己的速度，应该会就是大概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个速度。
嗯，
你像我和 Chris 开车的时候，他让我转弯，最开始几堂课他说我转弯经常太快，我说那我应该多快转弯呢？我应该到十几吗？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你就看，你感觉这他肯定自己开车没问题，但我觉得他那个教育新人的方式就不行。但他之所以能这样说，我觉得应该就是过几年应该我也可以不去看仪表盘就可以感受到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速度。
嗯，
但我不知道这个感受会不会就是随着标那个单位的转化而变化，因为你像我感受到了可能40 mph， 我回到多少多少 kmph 的话，会不会就这感受就作废了呢？
或者你脑子里就要有一种兑换流程。
嗯，
我觉得应该会，最开始肯定会有这样的阶段，就你需要把比如说你现在感觉是30 mph， 然后你要兑换成比如说50了。
嗯，
就你脑子一想，哎，30×1.6 = 50，
确实。
然后我觉得那种特别集中注意力，就是你刚刚说的，可能你通过你的感受就可以去把这个调整。但比如说你那个路上的路标，它一会儿40一会儿50，就那个变换的频繁其实比我想的更多。
是的，但它其实是有一定规律的，你像住宅区一般都是20，
嗯，
然后一般来讲其他如果你没有任何限速的话，有路灯是30，但其实在城市里面经常有路灯它也是20。
嗯，
你像王子街平行那条 George Street， 它有路灯，它那么平直的一条路，它其实是20，
嗯，
然后很多人在那开30。嗯，然后乡间路一般都是 National Limit Supply， 就是一个白牌子然后黑道那个，一般来讲是60，如果两条方向的车道中间有座上70，一般来讲其实就这些，然后中途就是60和30之间肯定有一些其他的
40、50这样的，
也不是肯定，有的它也能从60直接变到30，但其实哎，有一些吧，嗯，你真正开车的时候，因为你其实你默认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所以你，它不会那么出乎你的意料，但可能坐着的话，如果你从一个乘客的心态去看的话，它确实还挺多的。
嗯，不过我觉得坐马主播的车还挺好的。
太感谢了，你不觉得还有的人有点恐怖吗？
我觉得没有啊，
嗯，
就他精力一直非常集中，然后开车也没有觉得特别不稳啥的，虽然有一两次特别小的意外，然后马主播还自己非常的愧疚，但是我就觉得还整体觉得比较安全。
那两次意外确实应该都是我的问题，嗯，其中一次就是
开上马路牙子了，
没有，真的没有开上马路牙子，
就是车轱辘上去了一下，然后下来了，就离那个道沿有点近，可能
我觉得应该是碰到了一下，然后因为那个马路牙子的方向就是，
嗯，
我之前第一次上课是开到马路牙子的后轮上，然后这次是在两条道的环境，我走外侧车道，我就不能去碰里侧车道，即使里侧车道没有人，所以也可能因为下雨，可能因为黑夜，但总之前头稍微碰到了一下，然后可能因为那个马路牙子本身的弧度，所以那个前轮自己又转过去了，其实还比较吓人。
还有一次是我在唱歌，然后把马主播打扰的，然后马主播踩了一个特别大的刹车。
嗯，那个其实应该也是我的主要责任，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踩刹车的人。
嗯，
当时就是在开乡间小路那种60的路，
嗯，
我是在这种比较高的速度上，我觉得我应该下意识的告诉自己要勇敢的踩刹车，也不算勇敢，就是更早的踩刹车，更狠的踩刹车吧。我注意到前面的车要右转，然后我也知道右转需要在英国需要等对面的车，所以它有很大概率会停下来。我也确实都很早注意到了，但我慢慢的踩刹车，所以刹车不是那么及时，所以最后的话还是比较狠的踩刹车才能。
我当时感觉碰到了，害怕。
对不起，
我当时还觉得是因为我在一直唱歌，然后
没有，
我还让你给我一次唱。
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其实，如果你不让我唱歌的话，可能还，我觉得其实你在旁边吵吵闹闹的还挺好的。就是
让我吵闹。
就是让我比较精神吧，不会让我睡着。
害怕。
不过现在小路真的很好玩，
推荐来大家来开一开。
嗯，我感觉开车其实最主要的东西啊，当然除了交规以外，其实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去害怕，因为开乡间小路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让人害怕的情形，尤其是 晚上，你只能看见你的右侧有两个灯，然后很快就在你旁边飞过去了。
嗯，
但如果你只要不害怕，保持你的速度，保持你这个方向，你就一直开，
嗯，
你感觉到只有爽。
嗯，就跟滑雪一样。
还真是，真是，真是！我当时第一次考试，其实感觉我注意力特别集中，我比每一次的训练都集中。虽然最后还没有过，但我上午考完试，下午去上吉他课，我就问那个吉他教练说：“你上台的时候有没有感觉集中注意力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嗯，也有的是有。”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叫《The Inner Game of Music》，那本书就是根据一本滑雪教材改的。奇特的这个联系上了，
联系起来了。
它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放松的集中精神，就可以感受到你的所有想法，感受到所有的东西，而不是那种真的就是很紧张的集中精神。那你的视线就很局促，你就只能看到一部分，然后忽略了全局，然后反而可能更容易出错，你自己学到的很少。滑雪确实和开车还有乐器是很相近的，我感觉像是那种忘我的感觉吧。
嗯， All dots are connected。
是的，是的。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然后其中有一段引用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时代复制的艺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对不起，它里面这也提到了类似的观点，我给大家引用一下。那本书的作者当时在讲，他在一个古老旅馆里面看到了一个早期自动钢琴，他认为这个自动钢琴其实抹杀了真正的音乐。为什么呢？就是他开始引用本雅明。
自动钢琴是什么东西？
咱们不是看那个《百年孤独》电视剧里面看到了吗？
哦，
白银盒钢琴。
Okay， 嗯，白银盒钢琴。好的。
嗯，说，即便是艺术作品最完美的复制品，也缺少一种因素，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它在它碰巧出现的地方独特存在，在它存在的时间里，艺术作品自始至终属于历史，而它这种独特存在又决定了它在整个存在时期的历史。这个存在是那个 presence。然后我一下看到这个 presence， 就我就感觉特别的
亲切。
对，因为之前在忙开车的事情嘛，然后在开车训练那段时间和小云还看了一场King Crimson 的纪录片，其中也有一个音乐家吧，他就说了一句话，好像别人问他在台上怎样怎样的，他就说 be present pay attention。 然后当时看那个片子，我也就感觉很 click 我，因为Chris， 我的那个暴躁驾考教练，就经常跟我说 Pay attention， 啊，
还挺摇滚乐的。
啊，总之就是我一直在讲，那你告诉我 Pay attention， 我也不知道怎么 Pay attention，因为我是一个新手，尤其是转另一个方向的新手，你告诉我 Pay attention， 你应该告诉我干什么。
嗯，
但他就一直告诉我 Pay attention， 我就感觉他在放屁。但后来听到我所喜欢的乐队的成员也这么说，我感觉莫非有点道理。
嗯，
然后就
前两天看到这本书里面的 presence 的概念。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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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包括前段时间滑雪啊，就一切事情，我感觉最近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提醒我，就是当下这个存在。
嗯，我觉得像我们俩前两天聊到的，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一段时间内，你跟一个概念或者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就在一段时间内无限次的重逢。
嗯嗯嗯，
然后就他就一直提醒你一个事情的存在。我感觉这种时候往往是你对这个概念理解更快更深入的时候。
嗯，我觉得我们两个讲的还有我之前引用的那个片段里面，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存在，一个是 presence， 一个是 existence。 对于开车这个话题而言，我认为 presence 这种存在是更或者应该叫在场的这种感觉是更相关的。就像我前面说到的那本 The Inner Game of Music 里面讲到的，你需要去无视一切的其他想法，去完美的去关注所有发生的事情，这种在场的感觉是开车所需要的。你只有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力，你才能比较安全的开车。嗯，之前说到我在练习还有考试之前经常会轮番播放三首歌，其中两首已经放过了，最后一首其实也和在场是很相关的。我认为想要达到在场的境界很简单，就只需要把眼睛睁大。所以我给大家最后再放一首来自 King Crimson 的 Eyes Wide Open。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嗯，还是好好说一下吧。
嗯，
这就是马主播这一次的驾考体验分享，就是我觉得不仅仅是分享一下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然后还是对自己之前的一个小小成就的记录吧。
确实还挺喜欢记录的，谢谢宝宝。
嗯，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然后期待新年有更多的新挑战、新惊喜、新成就。
新成就耶，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
拜，
再见。我要去赶火车了。
嗯，
我们之所以要这么着急的录这一期播客，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刚刚去了第一次驾考之后的上路，马主播第一次上路，我们就想迅速的记录一下。
嗯，
我们需要在马主播第一次上路之后开始这期播客，但是今天我要离开，然后今天白天我们都要上班，所以整个播客其实是分三次或者四次，
差不多吧，
四次录制完成的。然后如果有质量不佳，请大家多多包涵。
迭代应该是越来越好。
好的，谢谢。